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乔州参议院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再增一席。参议员萨斯辞职，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基茨寻求填补空缺。俄罗斯表示赞同华盛顿对乌克兰持久和平的立场。卡舒吉谋杀案，联邦法官撤销沙地王储的民事诉讼。纽约法拉盛农历新年有幸预定大年三十登场。商品偷窃泛滥，沃尔玛警告可能逼不得已关闭全美门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乔治亚州参议院选举终于出炉，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洛克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沃克，赢得他第一个完整任期，并且加强了民主党在参议院达到51票的影响力。今次选举的选情一直呈现胶着状态，沃洛克对沃克只是保持些微的领先优势，直至最后偏民主党的亚特兰大地区的点票结果出炉，沃洛克才逐渐拉开沃克的优势。由 99% 已经开票的结果来看，沃洛克获得1798000张选票，得票率是 51.2%， 沃克就获得1712000张选票，得票率是 48.8%。 沃洛克在星期二晚的胜利演讲感谢支持者，他说，经过一场艰苦的竞选，我很荣幸地说出民主制度中最有力的几个字，人民已经说话。而沃克就在大学榄球名人堂举行的选举之夜活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落败。他说，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争，他感谢他的支持者、捐助者和他的团队，并且鼓励他们相信美国、相信宪法、相信当选官员，并且强调自己永远不会停止为乔治亚州而战。据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州长李基茨星期二宣布，他将会寻求接替辞职的萨斯担任国会参议员。李基茨的最后一个州长任期将会在今年年底结束，他希望填补即将辞职的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留下的参议员席位。李基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很多个钟头的祈祷和家庭讨论的结果。对我来讲，敢归结为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够最好地为内布拉斯加州人民服务，并且推行我们的保守价值观。他表示，在国会，我们为我们国家的未来而战，而且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赢得的战争。我们必须减税、加强公共安全和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且保护我们最神圣的自由。而将会退休的萨斯是在2021年2月对前总统川普第二次的弹劾投票决定川普有罪的七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他星期一递交了请辞，并且将会在这届国会结束之后，在1月8号正式由国会辞职，转移担任佛罗里达州大学校长。据莫斯科当局星期二表示，莫斯科赞同美国对于乌克兰持久和平的立场，但是就淡化了俄军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之前展开谈判的可能性。之前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曾经表示，他们乐于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外交接触，但是两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进行会谈。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已经进入第十个月的乌克兰战事几乎笃定需要以外交和谈判告终，而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不能够缺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回应布林肯的讲话，他赞同和平的必要性，结果应该是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令人赞同。而至于进行某种谈判的可能性，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时刻还未出现，而我们亦都是一再这样说。至于这种可能性出现的主要条件是什么，佩斯科夫就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必须达成，俄罗斯必须亦都将会达成自己定定的目标。美国联邦法院星期二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建议，认定沙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享有不被起诉的豁免权， 因此驳回一宗他因为涉及2018年萨迪尔见记者卡舒吉命案而在美国面临的诉讼。卡舒吉2018年在萨迪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萨迪特务谋杀并且肢解。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该案件是由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下令执行的。王储就否认下令杀害卡舒吉，但是承认该案是在他主政下发生，他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联邦法院法官贝茨星期二说，卡舒吉的未婚妻吉兹以及卡舒吉创立的非政府组织现在就为阿拉伯世界争取民主提出民事诉讼。在沙地阿拉伯王储在谋杀案幕后黑手的事件上提出了强而有力而且值得赞许的论点。但是美国司法部今年11月17号在法比法院的正式声明说，沙地王储享有外国领袖的豁免权。贝茨表示他无权否决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亦都因此这宗案件令他别无选择。明年即将迎接季卯兔年，纽约地区农历年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法拉盛农历新年游行预计将会在出年的1月21号年30上午11点登场。主办单位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亦都在星期二作出这项宣布。根据游行规则，游行将会由纽约市警局109分局起步，并且途经友联街、三福大道、缅街、39大道到菲佣皇后大楼结束。而这项游行得到纽约市警局和109分局的大力支持。109分局局长霍尔表示，届时将会出动超过120名警察，全程维持秩序安全。游行大概到中午1点半结束，届时道路和公共交通将会恢复正常。庆祝新年的文化表演和文化活动会在游行结束之后的下午1点至3点进行，并且改变过去的地点，将会首次在39大道的新购物中心天广新天地举办。除了亚裔团体之外，亦都有非亚裔的团体到现场和亚裔一起庆祝。作为法拉盛邻居的纽约大都会棒球队亦都将会参加。据沃尔玛行政总裁董明伦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及，目前在美国偷窃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门市失窃的情况亦都高于历史水平。他说若果随时间推移偷窃行为没有减少，沃尔玛的经营成本将会逐渐提高，到时可能会关闭全美的门市。董明伦在这次 CNBC 的采访中没有透露今年因为偷窃沃尔玛损失了多少，但是根据路透社早前报道，沃尔玛可能因为员工和顾客的偷窃每年损失大约1%左右的美国总营业收入，大约是30亿美元。董明伦指出，减少偷窃的关键在于当地执法部门的合作，这些执法机构必须有配备充足的警备人员。而目标百货的财务总监康奈尔亦都表示，和其他零售商一样，我们发现整个企业的偷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活动显著增加，咁亦都令目标百货2022年的毛利率减少超过4亿美元。康奈尔认为咁同偷窃减少商品库存有关。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12月6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波兰出售116辆 M1A1 艾布兰战车及相关弹药装备，军售总价为 37.5 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这一次军售将提供波兰组成能够威慑对手及参与北约行动的可靠力量，提高波兰应对目前与未来的军事威胁。路透报道指出，这一次军售是波兰向美国购买250辆 M1A2 战车之后再度向美国采购战车，未来波兰将会有两种版本的艾布兰战车，促进波兰陆军现代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 4.28 亿美元的飞机零部件。五角大楼6号星期二晚间表示，这一些零部件可协助维持台湾的 F-16 战机、本土防御战机以及所有其他源自美国的飞机、武器系统或子系统。目前 国务院已知会国会，该军售案可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美国国会6号晚间公布协商定案版的国防授权法案，计划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参众议院军委会领袖当晚公布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协商定案版本，总预算高达8580亿美元，较2022年度多出约800亿美元。此外，法案亦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并赋予台湾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翼和东南翼国家特定主要非北约盟国及菲律宾同样待遇，能够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为了加速交付军备给台湾，法案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优先并加速处理台湾军售请求，而且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亦呼吁邀请台湾海军参加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军委会领袖透过新闻稿表示，希望国会两院能迅速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路透社指出，法案预计这一个月底前会获得参众议院通过，届时将能递交总统拜登签署之后生效。中国境内近日爆发白纸革命，中共政权为缓解抗争开始有条件放宽封控措施。中共官方今日7号公布新的优化落实防疫10条措施，作为补充11月所公布的优化防疫20条措施，包括未来不得采取各种形式临时封控，缩小核酸范围，并减少筛查频率，具备居家条件的无症状感染和轻症确诊者可自行选择在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引述共青团中央发文，指之前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经过沟通改进已经平息。报道形容这一个罕见的评论显示，中国近日减少封控是回应民众的抗议。报道表示，共青团中央的文章相当于公开承认民众对长期严格的防疫举措感到愤怒，这个可能是官方首次承认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批准的动态清零政策有缺陷。印尼国会星期二通过新刑法草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婚外性行为及同居，违者将面临最高达一年的监禁。这一项新法案将适用于印尼公民和生活在印尼的外国人，不过该法律要到2025年方可生效。美国星期二对这一项法律表达关切，并警告这一个可能不利于印尼的投资环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对媒体说，我们关切这一些变革对印尼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有何影响？我们亦关切这一项法律对于造访或侨居印尼的美国公民有何影响，还有美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普奈斯说，美国正评估新法案内容，他提到印尼方面尚未拟定施行细节。普奈斯说，印尼是美国重要的民主伙伴，我们期望和印尼合作对抗仇恨和缺乏包容。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亦是人口第三多的民主政体。目前为止，婚外性行为以及同性恋行为属于禁忌话题。在苏门答腊的阿齐省，由于当地实行伊斯兰沙里亚法，婚外性行为会被处以最多100次的鞭刑。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家族企业川普集团6号被纽约陪审团认定税务诈骗有罪。法新社报道，川普集团及另一个实体企业川普新资公司所有遭控罪名全部成立，是这一些公司首次被判有罪。川普本人没有被起诉，不过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房地产、旅馆和高尔夫集团如今被定下重罪， 在他寻求共和党提名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之际，恐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曾在川普集团担任多年财务长的艾伦·怀索帕格之前已对15项税务诈骗指控认罪，并根据认罪协商出庭作证，不过他在申案期间并未牵扯出川普。川普之前痛批此案是对手发动的诬蔑行动。川普集团律师团表示将对此判决提出上诉。北卡罗来纳州3号晚间传出两个变电站遭到枪击破坏，至今仍有3万多户停电。综合媒体报道，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穆尔县的两个变电站在上个礼拜6晚间遭到攻击，两处地点都是有多台设备受损，造成大约 4.5 万人被断电。当地警方表示，有证据表明多个地点遭到蓄意破坏。由于遭到攻击的对象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认为攻击不是随机。为此，包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亦都介入调查。据指目前尚无人被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截至目前，大约有10000户恢复供电，但仍有近3.5万户仲喺度停电。预计星期三晚间11:59前，几乎所有用户都能够恢复电力。杜克能源公司表示，目前工作人员正系24小时轮班工作，嚟到进行维修及恢复电力嘅相关工作。报道提到，适逢当地天气寒冷，居民又冇电力可以用，有民众表示只能够使用好多毡嚟到保持身体温暖。